我们继续上一期的话题。
我想过这个问题，就为什么我们这么害怕犯错、我就想我为什么这么害怕犯错，因为我就想到了，按说我们不是有这个有 哪本书里面提到，就是说孩子犯错正好是成长的一个机会嘛、就是说要把犯错变成一个成长的机会。但是你会发现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我们好害怕犯错，我们把犯错跟那个羞耻感联系在了一起、我那天就闲着没事就想这个羞耻感哪来的，就是不是在我们生命中有些时候我们犯错的时候，旁边的大人也好权威也好会说你怎么这么笨。
基本上大部分说就是关于错误这件事收到的评价应该都是那个很负面的。没有一个中性的评价。
对吧，对，那你想这个东西是哪来的，
这个习得非常可怕的。
对。
对。就是我觉得其实这个错误这个这让我想到那个蒙台梭利的教具。对。这蒙台梭利的教具它那个有一个原则，就是错误控制在教具中。他教小孩认识字。然后呢他就会有卡片啊，这一个卡片上面是图像，然后比方说我们认识山这个字，上面画了一个山，然后下边是一个字是山，然后这是一张连在一起的卡片，他会再给你两张卡片，是上面的图山和下面的字山，然后他这三张卡片给到你之后，然后他可能会给你好几个，然后也可能就是他当你拿到这个卡片的时候，你其实就可以对应起来，就是把上面这个图的山和这个图的山放一起，然后那你的字的山和这个字的山也会放在一起，然后这样在你在这个重复的对应练习当中，你就会知道山这个字就是代表上面这个图，而不会发生说你看了这个第一张图，它上面有山，下边上面有图，下边有字，你无法去完成这个对应的一个练习。然后呢，它这个里你在玩这个，就是你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其实不需要任何老师的干预，就是你会看到它不一样。如果你把一个水字拿到这个里面，你会发现水字跟下面的山字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把水的图放到这上面，下边还是山字，你会发现它还是不一样。这个叫错误控制在教具中。所以其实错误本身它就是个中性的，然后它也不需要经由人为的提醒，就错误就是在就是告诉你这儿不对，这个不对劲儿，然后你要把它弄得对劲儿了之后，你就知道对的是什么了。其实就错真的是一个特别中性的词。
对。
但是在我觉得基本上就在我不知道啊，就是可能在所有的文化里面对错的这个认识都是非常非常负面和消极的。就是虽然我们有时候说那个失败是成功之母什么之类的，但是你还是在认为就是错误失败它就是一个
羞耻的，
对，羞耻的东西。但其实错误真的是一个非常中性的东西，它就是你成长中的一步一步一步，
对，
特别中性。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说，就是一层一层的投射在。假如说我投射给我的孩子，就你怎么这么笨，是吧？那肯定是我把我对错误的这个情绪、羞耻感投射给他。那我的这个对错的这个羞耻感哪来的？就有可能是我小时候我也犯了一个错，我妈妈也是这么说我的。但是如果我现在长大了，我知道了，我犯错，他说我笨，这个笨是他的投射，因为这个错它就是客观的。因为你刚才说那个把错误控制在教具中，我特别有感触。他那个教具是没有主观意识，
对，
他就是客观的，他不会投射你，
他不评价你，他不打断你，他就是让你看到，
对
对，
还真是这样，对。我们说回来，就是安安刚提的那个问题，就是你在跟你儿子互动的过程当中，就是你能不能像一个教具那样，对吧？他犯了错，他就是错了。如果你有一些你的评价情绪在，那可能是你投射，但是如果你没把这个说出去，那就没表现出来，他就不是投射。客观事实不是投射，
一个镜子，镜子照过去就行了，不需要带其他的。
成长中其实需要的就是镜子。
对，
哎呀，
心理咨询师充当的就是一面镜子。我们普通人啊，就是充当别人镜子的时候，有可能是镜子上本身有污点，但是别人看到的就好像是自己脸上有一个污点，其实不是。我有一个学生就是这样，以前一个高中女生，她就特别特别自卑，她就觉得自己哪哪都不好。然后我跟他聊过几次之后，就发现他妈妈就是这样说他的。然后我有一个很深切的体验，就是他妈妈作为他的一个镜子的话，他照他妈妈那面镜子，那面镜子上本身有污点，但他把他那个污点当成了自己脸上的污点，所以他觉得自己哪都不好。所以我觉得安说的特别对，我们家长就是孩子一面镜子。如果你是一个客观的镜子，那孩子看到的就是他客观的， 如果你镜子上本身有很多污垢灰尘，你会无意识的把这些投射给你的孩子。
嗯，而且镜子还是一个看见的过程。
对，
它还是让你看见了。
对，充当一面干净的镜子没那么容易，需要父母的
对
觉悟、修行、修炼、
是的
成长。对，你得知道它怎么工作的。
嗯
啊、
嗯，是的，
是的。刚才我们就是分析了那部分，总是能看到负面的，总是在喷，是吧？总是在说别人、评价别人的。我们对这部分人，其实我们有了一个认知之后，我们在想这件事的时候，你们还会感觉到很生气吗？或者很不能理解吗？
不会。
嗯，对，我觉得这是学心理学给我带来的最大的成长吧。
嗯，
就是我更加了解自己，更加了解别人之后，更加了解别人的行为之后，你会变得更加的这个宽容。这宽容没有道德色彩，不是我站在一个高处，你站在一个低处，我宽容你，不是，是你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你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他为什么又这样。
对，
你知道了，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之后，你就能理解他了。
这叫同理心吗？
叫。然后有时候还会分析自己，就我们也有很多投射，
嗯，
我们有很多投射。有时候，比方说生气的时候，跟别人生气的时候，你发现自己的投射之后，就你就笑了。我记得一个老师就举过一个例子，他说他几年前跟他们当地的一个所谓的有点像黑社会组织的那么一个团体发生了一些矛盾啊。他说他那一天早上一起来，他就活在这种焦虑不安之中，他就觉得那个黑社会那个组织一定会来报复他，伤害他，伤害他的家人，就惶恐不安。就这个老师他正好是个这个心理咨询师，很厉害。他就说在这个状态他觉察到之后，他就必须得来分析一下自己这个事儿啊。然后他就一分析他就知道了，他说是自己对那个团体的那个攻击，
对，
投射给了那个团体对他的攻击。他就在大脑中想了一下自己的攻击性，他就说我要组织什么人，发动我的人脉资源，怎么着组织一个什么人去攻击他们。当他在大脑中预演了一遍这个过程之后，他那个焦虑那个不安就没有了。然后我们就看到是他对人家有攻击，
对，
他把这个攻击投射给了对方，是对方对我有攻击，然后我感受到焦虑紧张，我要防御，我要反击。其实不是的。这又说回来心理咨询精神分析，他很善于处理那些因果导致的事情。你以为别人要攻击你是原因，你感到焦虑是结果，其实不是。其实你要攻击别人是原因。
所以那些留言的人，
对这个解释还有一个，就是青春期的少男少女，
嗯，
他们总是会想，那个人看了我一眼，他是不是喜欢我？如心里是什么？是我喜欢这个人，我希望他喜欢我。
对，
是要绕一绕。但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是你会有一些预想或内心戏，想着就是别人攻击我，我攻击别人，就像你刚才说的那种，那种情况，那心理学老师的那种情况。那有没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就比如假如我是一个网红，对吧？然后有些人莫名其妙的来攻击我，如果是我，我就会想，我凭什么要去同理你？我凭什么要承受这种莫名其妙的东西？就是这种又没有投射，也没有什么攻击，他可能就是一个心理的感受吧。
他是说受到那个
别人
的
攻击，
受到评论的那个人。
对，
你说这个对。这个我们不能说这个是实实在在的攻击，我觉得你可以感受到，就是跟投射它是心理的一种功能，心理还有另外一种功能叫现实检验能力。就是你要对你的现实有一定的客观现实有一定的感知检验。我们说那种就是这种所谓的精神病人或者精神分裂症的人，他们是没有现实检验能力的，他对于他这个现实他是一种混乱的，就是别人攻击我了，我说别人在赞扬我，
对，
这很明显是丧失了现实检验力。这是两个并行的功能。你说那个假如说我是个网红，他们都来攻击我，这是实打实的，你能觉察到这一点，你体验到不开心，这也很正常。
对。
那我想攻击也是正常，想怼回去也是正常，是吗？
对。
你看有一些明星就是会直接怼回去吗？
对。
就比如什么私生饭呀、那些，他们就会去很明确的怼回去。
而且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是他们攻击我吗？就像我们刚才分析那些，就那些粉丝一样，留言的粉丝一样，就是你可以分析他这些，他对你的攻击，哪些是客观的，哪些是他自己内心的东西，是他自己内心的东西，你传给他， 就是你给，对你传你给他，
我不想分析他也可以，对不对？
对，
我不想，
对
对对，
我不想同理他，不想，
对，
嗯，
然后我也可以骂回去，也是正常的，
对，
骂回去是正常，这种没有没有投射的骂回去，
啊啊，
对，
就是由于感受而生发出来的愤怒。
那你那其实你就已经先做了分辨了嘛？就你你要你如果你是非常正常的骂回去，咱们说的严格一点啊，
嗯，
你非常正常骂回去的话，那你首先先做了区分，就这里边他投射的东西，你是你怎么处理呢？你是要给他指明吗？
不想分析，
不想分析，只是怼回去是吗？
只是表达一下我很生气，然后你们都是傻叉，
就是我很生气，这个确实是对，确实是就是很正常的表达嘛，因为你受到别人的攻击了，
嗯，
你有这样的我觉得是很正常的表达，但是你后边那个
在攻击那个就不太好，
我觉得确实也不是一个客观的表述吧，
嗯，
他们确实对你可能进行了投射，可能进行了不太有些说的不是事实，然后有些说的可能是事实，然后那泛泛的把这些统在一起说它是一个什么，我觉得这个应该并不是一个客观的描述。
嗯，我觉得我们进入了另外一个问题，嗯，刚才那个问题是我们分析那些总是评价别人的人，他们是怎么样，内心是什么样的一道风景啊？我觉得我们现在讨论的是面对别人对我们的评价，
是的，
我们内心的这道风景该如何
嗯
欣赏，嗯，对吧？我觉得我们可以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好，
嗯，
我也深刻的思考过，
非常有用的一个问题，
非常有用的一个问题，对。本期的内容暂时就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土全村，可以给我们留言互动，咱们一起聊聊孩子的成长。